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民数记》第十四章。在《民数记》第十三章，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差派了十二位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在什么时候摩西差派这十二位探子呢？圣经学者都一致认为，相信这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的第一年，因为以色列人要到迦南地是不需要太久的时间。民数记第十三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探子用了四十天的时间去窥探迦南地，还有回到摩西那里向他禀告。请打开到民数记第十三章二十五节。这里说，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短短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们用了四十天的时间，这不到一个月半的时间，他们就回到摩西那里，并且告诉他们在迦南地所看见的。一个简单的计算，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可以抵达迦南地只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那我们想到这些探子是十二位，所以他们行走呢可能会快一点，所以四十天去到迦南地，然后去看那个地方，又倒回来四十天。那时候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以色列人的人数啊，约有一百五十万，也有圣经学者说有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啊，这个数目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相信就是人数多。那人数多，他们要一起行走的话，那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无论怎样，过了红海到迦南地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但为什么他们却在旷野这的时间四十年呢？为什么在旷野这样的逗留行走四十年的时间？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不幸和他们所犯的罪。在民数记第十三章，圣经告诉我们，这十二位探子呢回去告诉摩西他们所看到的，那他们的报告基本上呢有两份不同的报告。第一份是由十位探子，这十位探子呢告诉摩西说，我们去窥探的这个地啊，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地，肥美的一个地方，那是牛奶隐秘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够攻打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拿下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伟人。请看第十三章三十三节。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闸门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那这亚南族是哪些人呢？若你还记得，当大卫和这位巨人挑战的时候呢，圣经说哥利亚是属于亚南族人啊。那哥利亚是位相当高大的一个人，那我们不知道他有多高，但一定呢他是比大卫来的高大啊。这两个字伟人，其实在原文呢的意思，他是一位巨人，高大的一位巨人。所以这十个探子回来告诉摩西说，地实在很好，但 我们不能够拿下这个地方，因为那里呢有很高的墙，然后呢居住在那里的人啊是亚南族人啊，他们很高大，我们不能够进去，他们呢把我们看为蚱蜢，很小只的蚱蜢啊。听了这十个探子的报告呢，人民就非常的沮丧，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十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就是死在或是死在这旷野。其实他们是说，我们死在埃及好过死在旷野啊！但是他们忘了，在埃及的时候是他们呼求神把他们将那个地方拯救出来，但现在呢他们又倒回说，我们情愿死在埃及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以色列人他们心里的那种矛盾，话语上的矛盾。其实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怨言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矛盾，对吗？我们有多少是向主说，主啊，我要向你至死的忠心，主啊，我要天天用时间来亲近你。但是呢很多时候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说，主啊，罢了，我受的考验太极大了，极大了，没有人能够明白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样的想法呢？其实圣经已经老早告诉我们，耶稣他受过的试探就像我们每个人受过的，所以他能够明白我们的苦难，因此呢他能够帮助我们。请读希伯来书，因为在此书里头呢有如此的记载，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能够帮助我们。但第二份报告呢又有一点不一样，其他的两个探子呢给了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报告。这两位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在十四章第六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耶稣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然后第七节，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的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啊。这样的报告呢跟那十个探子是一样的啊，极美，很好的地方。第八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以蜜之地。十九节第九节，对不起，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必他们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你看他们的报告呢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给的报告是很正面的。为何有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报告呢？因为他们知道地是神要给他们的，他们知道要得到这个地不是靠他们去攻打那地才拿到那个地，既然是神所赐的，神必定会以他的方法来赐给他们。所以这两位探子呢他们相信神，因此呢他们的报告有些不同。在星期三英文报海峡时报有一篇的新闻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位有看好海峡时报 那这篇新闻呢是讲到一位女宣教士从新加坡到柬埔寨去宣教，那她开办了一间孤儿院，那孤儿院在这个建造当中啊，所以她就暂时呢住在那个在住在那个工地，不料工地的保安人员还有一两个人呢因为贪财啊而杀害了这位女宣教士。我觉得很遗憾，所以这位宣教士他的神学立场与我们的不一样，他是来自一间五旬节的教会 Pentecostal Church， 但我可以看到这位姐妹，我可以称她为姐妹，因为基本上这间教会的信仰还是可以接受的，她愿意去，但是呢却因着福音而寻道。当你看到这一篇新闻的时候，你会讲想啊，柬埔寨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对吗？第一个第一件事情来到我们的脑海就是哎呀，很不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不好去啊。那我请问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若我们是看到这样的一篇新闻的话，相信你就不会选择到柬埔寨去。所以我们在那里呢有一个拆船的工作，那我要告诉你我们的传道人陈兴弟兄呢，他今天在我们当中但是不在我们中文部，可能他在楼下他来参加我们的这英文部的聚会他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然后他也会留下来参加我们的营会家庭营。所以我们有一个拆船锁在那边，那你会不会想到有一天你要去探访那个地方呢？或者你看到的就是那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地方，我不会去。那你想若每个传道人都想到那个是很危险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到这些偏僻的地方去传讲福音了。所以耶稣亚和加勒他们的眼见与那其他十二位探子呢看到的是不一样。为什么有不一样呢？十个探子呢是看到那地方的状况，他们的报告是正确的，没有错就是地是好的，有巨人，有高墙，不能够去攻打。那两位探子呢他们的报告呢也是正确的，不一样的就是那两位探子是以信心来看那个地方，他们看到的是神会把那个地方赐给他们。同样弟兄姐妹，我相信既然我们在柬埔寨开始了这个圣工，神也必保守，神也必赐福。在这里呢，我愿弟兄姐妹们能够为诚心传道来带到，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突破，在他所这个定下来的地方，他已经安定在一个地方，那开始圣工，那里有很多的孩子，希望他能够从小朋友的身上呢着手来把福音传给他们。也希望你和我有一天能够去鼓励他。当以色列人听到耶稣亚和加勒的报告，他们是不是很欢喜啊？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却想用石头来打他们。 他们有一个很激烈的反应，就是要把用石头来打死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呢？就是因为那时候众人呢，他们忘记了是大能的神允许他们这个地方。所以同样弟兄姐妹，今天我所传讲的不可以是凭我口要讲的话，我要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因此你们可以相信。所以很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听到这真实的话语，因此呢，他们就拒绝了，不但拒绝还反抗了这耶稣亚和加勒这两个人。但神呢，自己来保护他的仆人。圣经说他显出他的荣耀来，第十节，当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了。神显现保护了他的仆人，神大能的神，他保护了他自己的仆人。今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加勒这个人物。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这个过红海啊，那在旷野啊，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讲到耶稣呀。但今早我选择与你们分享加勒这神的仆人。圣经在十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今早的经文二十四节，对不起，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意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圣经说加勒有一个不同的心智，他的心智与别人的不同啊。那我可以相信他的心智还有一个人与他相同，就是耶稣呀。因为只有他们两个说我们可以进去，当神说与他人不一样，神是拿以色列人来比较，而不是以耶稣呀。那谁是加勒呢？在我们的经文里头，十四章六节刚才有读过，他是耶弗尼的儿子。除了这几个字之外呢，我们没有其他有关加勒的资料，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家族，只是我们知道他是耶弗尼的儿子，所以没有其他的资料。但圣经却为加勒做了这样美好的一个见证，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唯独我的仆人他另有一个心志。加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全心，加勒的意思就是全心。因此在二十四节呢，又告诉我们说他是专一跟从我，所以加勒是专一跟从耶和华。那这个名字很适合加勒，因为他专心跟从主。其实加勒在原文啊，有第二个意思，而不少人喜欢用加勒这个名字啊。因此呢，在我们呢这信徒当中，很少人也用加勒，对吗？虽然加勒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名字哈，原因是这样，因为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头，这加勒带有的小意思就是一只狗啊。那犹太人对狗的看法呢又有不同啊，因为 他们不喜欢狗，他们把外族人当作是狗，在这犹太人的历史里头呢，历史书里头啊，有曾经这样的记载啊，有一位作者名叫约瑟夫 Josephus 啊，他是一位很著名的这个这犹太人的作者啊，他写了犹太人的这个整个历史啊，他的历史过程哈、啊。他说，当犹太人跟一位撒玛利亚面对面的时候哈、啊，就是犹太人不会直接向前走，他会绕道而走。若他不能够绕道呢，因为路只有这一条，两边都是建筑物的话，他不能够绕，对吗？啊，这个犹太人呢，就会走过啊，不看着那一位撒玛利亚，然后走到撒玛利亚人旁边呢，他会这样说：“狗。”啊，这种是一种藐视的一种哦，讽刺的藐视啊，多过讽刺哈、啊，藐视的一句话，就是我轻看你的意思。但为什么神却选择加勒这个字，然后以狗来做一个代表呢？原因是这样，因为当神造狗的时候啊，狗一个特征就是主人对狗好，狗也会对主人好，对吗？啊，所以一只狗，我们说是一只好的狗，是一只忠心的狗。所以这一个名字呢，也很适合加勒，因为他一生跟从主。那加勒跟从主有多久的时间呢？根据约书亚记十四章呢，他跟主85年的时间。那你说85年的时间长吗？当然，85年。是我们人啊平均的一个寿命啊，85年来，他没有放弃主，也没有以他所经历的而怀疑主，所以神说：“我的仆人加勒，他有另一个心智，那心智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在原文讲到加勒的心智的时候呢，是讲到他的性质还有气质 His nature and his temperament。 所以加勒不单是一位忠心的人的仆人，他也是一位很温顺的一位人。心智有时候在圣经里头也翻译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啊，所以他有一个不同的心，就是他能够信靠上帝，专一的跟从他的主。那我们今早来看这个加勒的心智是怎样的。第一，加勒有一个信靠上帝的心智，他有一个信靠上帝的心智。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领他们进入了他所应许的地方。在旷野的时候，上帝不断的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那我们记得在旷野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求食物，对吗？那神就从天降下一个很特别的食物，叫做玛纳。但我们忘记了哈，玛纳是神特别供给以色列人。那为什么神要供给他们玛纳？因为他们求。以色列人一向来都没有缺少食物，因为他们没有说我们的食物用尽了，神啊，我们挨饿了，我们需要食物。其实他们是吃腻了， 所以他们求要换新的。那吃了玛纳记得吗？他们现在想要吃肉啊，然后神呢就从天上呢使到这些鹌鹑鸟呢掉了下来，所以他们就试起来就烤了又吃了哈，吃了肉太多呢，他们又开始腻了，他们又开始发咽炎了。所以当神供给他们这些食物，不是因为那时候他们缺乏食物，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的鞋子没有动，他们的衣服啊也没有破，他们没有缺乏食物。既然神以他的大能把他们从埃及领了出来，神必定会供应他们，只是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一直在埋怨，没有信心，然后呢还想杀死那个神的仆人，所以神在怒气当中呢就告诉一群以色列人，因为你们所犯的罪，你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很可惜摩西也包括在里头，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神告诉摩西，你对着石头磐石说有水出来，水就涌出来，对吗？那因为摩西那个时候很生气啊，他就拿起他的杖，他的拐杖，那敲了那个石头，那水有没有出来？有。那这个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虽然摩西没有在众人当中荣耀神啊，那时候他得罪了神，神还是照样的供给他们的需要。你看我们虽是不好，有一首诗歌说神还是对我们很好，虽我们没有信心，神还是仍然的赐福我们。那我们今天还是在各方面没有缺乏，神实在恩待我们，所以我希望我们懂得感恩。所以加勒有一个信靠神的心智。那你说加勒也是人啊，有没有这个有时候他会很失望？当然圣经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加勒是他是人，像我们一般。但我可以说，虽然他有软弱，但是他懂得怎样的靠主。所以同样的，我们虽然有软弱，希望我们不允许我们的软弱，灵命的软弱也好心智上的软弱也好，让我们能够靠主而刚强起来。在何时跌倒，何时能够刚强。所以就是因着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怕信徒跌倒，只怕跌倒了不想站起来。所以希望我们跌倒之后呢，我们能够靠主站起来。加勒有一个信靠神的心智，让我们能够向他学习。当四位探子说我们不能够去，加勒却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民书记13:30，当加勒讲这句话呢，我们相信这是加勒的生平呢最辉煌的一个时刻，我们立刻上去。但多数的人说不可以去，愿我们信靠主的人有这样的信心。若你想到这个地方柬埔寨不能够去，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大能，说可以去，因为那边还有很多没有得救的灵魂，我们必须去。第二点，加勒有一个勇往直前的心智，他不害怕，他勇敢的向前进的一种心智。这样的一心智是出于信心， 信靠神，这个不是他的血气方刚的一种反应，血气方刚啊，靠着血气啊，哇，他要去啊。所以同样当我们到海外去宣教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靠着血气啊，也不可以有一个不对不正确的思念而到那个地方。我们去因为清楚知道是神要我们去，那既然是神要我们去，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去，也知道神会保守我们。这就是加勒的心智，而我们每个人需要有这样的心智。他说我们立刻上去，为什么这样呢？十四章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以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军民。神会引他们进入那地，因为进入那地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要做某件事情，或者在工作上想踏入一个新的公司，或者有新的尝试，无论在哪个领域上呢，让我们都晓得这一点，耶和华若喜悦的话，他就必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把所要决定的事情先交托给主，不是我喜欢。那很多时候我们哎呀，我要到那一间公司做工，因为呢薪水比现在的高嘛，当然去好嘛，我们人的反应是这样，对不对？薪水高啊，或者说不用紧，薪水低一点，但是职位高一点。那去到那边呢，哎呀，工作很不愉快，但你有没有先祷告求主带领你呢？若有的话，你可以踏入新的一个地方，然后说神，既然你带领我这里，无论情况是好还是坏，我仍然能够坚持下去，因为主的恩典够有用。允许我分享一下，当我们第一次想到决定到菲律宾去的时候，实在我们没有想到前面的这个侍奉是怎样。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呢，祷告了一段时间，直到心里有平安。因为那一年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美国去，一个是到菲律宾去。那人的选择是到哪里？当然到美国去嘛。那美国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又有人呢奉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看的照片，哇，这样好的一个地方。但最终呢，神带领我们到菲律宾去。那我还记得还没有去的时候呢，有人告诉我们很危险啊，那边常常有这枪杀的事件，你说我们会不会担心？当然我们担心，所以我们也需要去很小心。简短的来讲，就是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有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的前行。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第三，加勒有与他人合作的心智。你看加勒不是一个独自的一个人，让我为你们读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他看到是我们要一起上去，他没有说你们不去是吗，我自己去好了。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头，我们要侍奉主，我们要一起核心的来侍奉啊。牧师不可以说我要去你们不去我自己去，会以为不可以说牧师你不去我去，这也不行。我们需要有合意同心的一种心智。所以耶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一起去。所以当他们一起去的时候，你可以想到那一起上路的那一种经历是多么的好啊！所以难怪诗人说弟兄和睦共处是多么美多么的善。希望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说我去不管你们去不去啊，这是不好的。我们需要有这种心智，不好以为啊，我自己可以做得到啊！即使你认为你做得到，神的心意还是要我们一起的来做。所以在圣宫里头没有单枪匹马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是要一起的，我们要一起合作啊，我们要一起的兴旺主的工作。因此在我们中文部呢，我们有同工，我们要常常的开会，这个是很好。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有多人在一起啊，那有多的这事我们才能够谋事成功。 In a multitude of counselors there is safety。 所以让我们一起的继续来侍奉主。第四，我们看到这个加勒有专一跟从主的心智，他完全的这个信顺服主。神说他专一跟从我，这个字呢就带有这个忠心还有恒心的两个心智，对吗？啊，他专心跟从主，他是恒心的，无论前面对怎样的困难呢，他还是要跟着主来走。他跟主走了多久的时间呢？刚才我听说有85年的时间。他大概是39岁的时候与摩西一起过红海，对啊，然后过了红海呢在旷野有40年啊，他不可能是在40岁开始嘛，他应该是早一些，就是大概39岁过红海，然后呢在旷野40年啊的时间，那就给他79年的时间，对不对？那个时候过了在旷野走了40年，他是79岁。那为什么在14章他说85岁呢？记得在这个迦南地呢，他们打战6年的时间啊，所以现在在耶稣亚记14章的时候呢，是耶稣亚呢把地分给12个支派，分给他们了哈。所以加勒得到他所应得的地，然后说他我已经85岁了，打战6年的时间，85岁。所以这位神忠心的仆人，他一心跟从主。我们可以像加勒这样吗？至死的忠心。弟兄姐妹，不要放弃你的信仰。对，前面的日子可能不好走，前面的路可能不好走，前面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但我相信我们可以相信神必然带领我们。最后我们看到加勒有一个耐心和忍耐的性质。既然他可以跟主85年，可见 这位年早的加勒，他实在有仁爱的心，不容易。那这里允许我向我们这里年长的弟兄姐妹说几句话，可能身体上有病痛，有很多不便之处，我们活在这世上会受到这些肉体的衰落，这是必然的。神他明白，他明白你的心，我相信神很特别要来安慰你们。神也希望你们不会放弃他，让神常在你身旁来鼓励安慰你。所以有机会常听神的话，能够的话把它背起来，在我们的嘴里希望我们常有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如何过这85年？你认为加勒在他晚年的那一段时间，从79到85战争的这一段时间，他的日子好过吗？不简单。一，他是一位老人家，对吗？79岁啊。那二，那些其他以色列人不跟他合作，反对他，还想用石头打死他，实在不容易。但他，我相信最美好的时光就是那最后的6年。愿我们的每个时光，不好等到最后那一段哈，每个阶段都能够活出最美好的。怎样活出最美好呢？当神与我们同行的时候，那就是最美好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完成了这个路程，我们可以说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愿我们都能够在那一天主面前如此的说，愿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从加勒这个人的身上学习到这个美好的功课。好，我们现在有公祷的时候，在你前面。